第83集。很快你就82岁了，身高缩短了6厘米，体重只有45公斤，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优雅令我心动。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58个年头，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。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，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，它才能被填满。这是一个法国男人写给他老婆的情书的开头。写这封信的老头也有80多岁了，他叫安德烈·高兹，是萨特的学生。他称他的老婆为蒂。他们的相识可以算得上是一见钟情。蒂刚从英国来到法国，高兹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见到了他。他有一头浓密的棕色长发，皮肤像珍珠一样泛着柔和的光芒。眼神交汇的那一瞬间，高兹觉得他就像一个梦那样美。但他身上那种高贵的气场阻止了他去和他说话。更何况当时他身边围了3个献殷勤的男人。1个月以后，他们在街头偶遇了。你舞蹈般的步态很是迷人。这次他们打了一个招呼。后来他们又偶然地相遇了一次，但是他没有发现他。他看他走在前面，就跑过来想要赶上他。那是一个雪天，冰凉的空气让他勇气倍增。他追上了他，直接说，我们去跳舞吧。他的回答也很简单， Why not? 高兹说，他永远记得那个日子，1947年10月23日。后来他们开始约会，去跳舞，看电影，或者在餐厅里热烈地交谈。他告诉他，他的父母分开了。很长时间里，他一个人和一只叫泰比的小猫一起生活。他看过很多书，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、乔治·艾略特、托尔斯泰。他们聊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。在聊天的时候，时间过得特别快。他们几乎每个晚上都在一起。在过去，高兹和其他女孩待2个小时就会烦躁，但这一次他特别喜欢和蒂依偎在那个破旧不堪的家里，躺在那个只有60厘米宽已经深深塌陷的用来当床的沙发里。说到这里，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60多年前的冬天的画面。外面风雪交加，从一个旧公寓泛着雾气的玻璃窗里看进去，房间里有微弱的灯光，里面有一个用砖头和木板搭出来的书架，一个堆满纸张的桌子，一把椅子和一个电暖器。而沙发上有2个年轻人正紧紧拥抱在一起。那个时候他们多么快乐。走进我的房间，对于我苦行僧式的生活，你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惊讶，我也一样。我似乎很自然地认为你会接受的。在一起相处几个星期以后，高兹要回维也纳，因为他的家人在那里。这时候的蒂和遇到这种情形的所有女人一样，心里充满不安，因为他担心他走了就不会再回来。 是呀，无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多么甜蜜，等男人走了，谁知道他会怎么样呢？他们沉默地去了火车站，谁也没有说话。高姿在信里说，他后悔了，应该在那天就跟他订婚，不该让他那么担心和困惑。他拿出一条金表链送给了他。他站在站台上，看着他乘坐的火车远去，然后一个人往回走，脑子里哪怕有隐约一点的他可能不会再回来的想法，就心如刀绞。回到维也纳之后，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或者去古堡的废墟里游荡，只有吃饭的时间才和家人在一起。家人察觉到了他的变化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终于对母亲说，我要回洛桑去。母亲问，洛桑到底有什么让你这么魂不守舍？他说，洛桑有我的一个房间，一些书，一些朋友，还有一个我爱的女人。等高姿赶回洛桑的时候，家门紧闭，他没有钥匙，只好用一把小刀把门打开，却惊喜地发现他正裹着毛毯窝在沙发上，在家里等他。烧木头的小炉子已经不能用了，唯一取暖的方法就是待在沙发上。在一起一段时间以后，他们想到了结婚。作为学哲学的人，高姿对婚姻制度是持怀疑态度的。什么能够证明在10年或者20年后他们经历变化，而这种生活的契约仍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呢？D的回答令他无法阻挡。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，打算度过一生，你们就将两个人的生命放在一起，不要做有损你们结合的事情。建筑这种关系的就是我们共同的计划。两个人永远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加强、改变、重新调整方向。你们怎么做，就成为怎样的人。尽管他的话让他动容，但是当高姿去行政厅办理结婚要求的手续时，他又烦躁和犹豫了。手续办得很不顺利，他又有点退缩了。他的犹豫和沉默被他发现，他平静地告诉他，如果你不愿意结婚，那我们就分开，这样我们的爱情就不会陷入争吵，将来也不会面临有人背叛的深渊。他问他，他是否真的知道嫁给一个作家并不轻松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写什么并不是他的首要目标，他的第一需要就是写。想要成为作家的人，需要远离尘世，需要日日夜夜地做笔记。写作可以随时随地占据他的身心，即使前一分钟还好好地吃着饭，谈着话。他的回答还是很简单，那你就写吧。